我们平安。刚才王长老已经讲了，今天是2021年的第一个礼拜天，新的一年又开始了。那每一年我们教会都会有一个主题，有个主题呢可以帮助我们教会的事工有一些侧重点啊，同时也盼望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在属灵生命上有成长。大家还记不记得前面几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有没有人记得去年是什么？都是跟神的话有关系，神的话是我生命之泉。前面一年呢，神的话语是我生命之粮。再往前一年，神的话语是我生命之光。那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光，有了生命的光，我们就不会在黑暗里，我们就进到光明里面。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之粮，有了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会就不会再饥饿，就会得饱足。神的话语是我生命之泉。那神的话，有了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不会再饥渴，我们就会得到满足。那前面这几年时间里，很多弟兄姊妹花了很多时间在读神的话语，盼望我们能对神的话语更加清楚明白，也盼望我们能够对神的话语更加渴慕。今年我们将会有一个新的主题是与主同行。从信主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已经走在了回天家的路上实际上就已经在与神同行了。信了主以后，在到天家以前，跟信主之前一样，有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每天在地上还要什么？还要过日子。但是呢，如何过日子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那在创世纪第五章记载了很多的人物，从亚当到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跟雅弗，那里对每一个人的描述几乎都是一样的比如在第五章的第六到第八节，那里说赛特到105岁生了以诺士，赛特生以诺士以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所以对每个人的描述都差不多是一样的。有几个关键字是什么呢？生儿养女。什么是生儿养女？就是吃喝拉撒过日子。记载的那里的每一个人呢，都在什么？都在过日子，看起来似乎都是差不多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人是与众不同的，他也是在每天过日子，也在生儿养女，但是呢他有一个不同的人生。大家还记得他是谁这两天开始又读圣经了有人已经读到第五章了。那个人是谁是以诺。以诺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的人生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圣经说以诺在65岁的时候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他与神同行300年以后，发生什么事儿？被神给接走了离开了世界。以诺在65岁的时候，他生了马土撒拉之后才与神同行的，说明什么？说明之前他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之前，换句话说，他之前的生命不是与神同行的。那什么事情让以诺的生命开始有改变什么事情让他对生活的态度不一样了？圣经没有具体告诉我们到底什么原因，但是呢我们从马土撒拉的名字可以得到一点启示。马土撒拉的名字意思是神实行审判，很可能以诺生马土撒拉的时候得到了神的一些启示，让他对生命的态度开始有改变。他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开始敬畏神，他开始亲近神开始跟神有交通有对话。显而神对他的言行举止非常的喜悦他每天在过日子的时候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在每天过日子的里面呢与神同行。所以在他与神同行300年以后，也就是在365岁的时候，他完成了神在地上的托付被神接走 啊，没有经过身体的死亡。所以在每天的生啊，每天的日子里面，我们如何与主同行？与主同行有什么秘诀？啊，有几节经文可以啊，帮我们提供更具体的答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在屏幕上啊，《哥罗西书》，我们会看《哥罗西书》第四章2到6节啊。今天的经文只有几节啊，主要经文只有几节，我来读一遍，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这几节经文，《哥罗西书》第四章2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再次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在这个时候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来开启我们的心眼，盼望你的话语可以打动我们的心，进到我们心里面，来提醒了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保守眷顾我们下面这段时间。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我们前面讲过的哥罗西书的啊经文。那哥罗西书是使徒保罗在监狱里面所写下的一封啊信，是写给哥罗西和老底家两个教会的啊弟兄姊妹。那当哥罗西和啊老底家教会所在的地区亚细亚地区，也是今天啊在土耳其的境内，当时那个地区有一些异端的教导开始出现，那些传播异端的假教师，他们除了否认耶稣基督是以肉身出现以外，他们还宣称仅有耶稣还不够，还需要别的东西，比如说一些啊深奥的知识、人间的哲学，还要吃受一些节期、一些礼仪等等。那保罗告诉弟兄姊妹，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一切的丰盛都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啊，不需要在耶稣基督之外去寻求关于生命的事情。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前面啊，第一章、第二章将福音的奥秘来讲明。他说：“爱子耶稣呢，是啊，超越一切的，万物都是借着他所造，也是为他所造，万物靠他而立。他以肉身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所做的，我们得以赦免，我们跟父神和好啊，让我们的生命变得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那保罗提醒我们，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藏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信靠他的人已经得到一切的丰盛啊，一切的律例啊、典章、各种礼仪的，都是耶稣基督的影儿。耶稣基督是实体，实体已经来了，那影子呢就不重要了，就不需要再留恋那影子的事情。所以讲完了福音的真谛和生命的奥秘以后，保罗就提醒读者们，当啊信主人当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的形态。所以他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章来告诉我们信主人，我们已经穿上了新人，我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啊，所以已经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保罗在告诉我们说，既然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生命，那我们就当常常去思念上面的事情啊，不要去留恋思念地上的事情。所以保罗在提醒我们，当活出一个新人的生命啊，当常常去致死我们的啊肉体各种情欲。所以在神面前呢，敬虔度日，他告诫每个人如何跟身边的人去相处啊，如何去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当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啊。那保罗也在啊第三章的时候告诉我们，夫妻当如何彼此相待啊，就是父母如何对待自己的儿女，如何来教养自己的儿女，那么儿女的话如何来带自己的父母，还有什么仆人如何对自己的啊对待自己的主人，主人如何去对待自己的仆人。那在 到了哥罗西书后面第四章呢，保罗又提到什么？又提到信主人如何来讲话，如何在神面前讲话，如何在人面前讲话。所以今天就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几节经文，第四章第二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这简单的一句话，只有几个字，讲了非常重要的真理。保罗在这里告诉哥罗西和老底家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是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祷告。如何祷告啊？保罗从三方面来提醒我们，要恒切，要警醒，要感恩。信主人记得祷告与神建立关系，与神记得祷告与神一起同行，与神同行，那么记得祷告呢，行在他的旨意当中。我们信主人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可能会跌倒，都可能会失败，但是祷告呢，应该是我们最容易失败的地方。换句话说，很多信主的我们信主的人之所以跟神的关系不够亲密，或者我们之所以没有能够活出我们新生的生命，没有能够彰显出我们新人的生活的形态，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我们在祷告上失败了，就是没有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来交流，跟他对话。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那保罗在这里不仅仅讲说要祷告，他说什么？要恒切祷告这是祷告的第一个要素，第一个重要的事情。什么是恒切？可以用很多词来描述，对不对？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是一个保持一个祷告的状态，是什么？没有结果绝不罢休。什么原因？保罗在这儿要提醒我们，要在神面前要恒切祷告。恒切祷告实际上答案非常简单，想想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主耶稣自己就是在父神面前不停的祷告，常常祷告，恒切祷告。在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关于耶稣祷告的例子，那我们很快的看几个。路加福音第六章那里记载，在挑选12个使徒之前，耶稣一个人来到山上，在那里在父神面前祷告。他不仅是祷告，他在昼夜，在彻夜，在整个晚上在那祷告，一个晚上在父神面前交流，跟他对话。晚上过去以后，第二天早上一大早，他从跟随他的门徒当中挑选了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那马可福音第一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耶稣来到加百农，合成的人来到他面前来寻求帮助。那主耶稣在那里一并赶鬼，满足会众的需要。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有亮，他又一个人又到旷野的地方，在父神面前安静祷告，来寻求神的父神的旨意寻求下一步事工的计划。还有主耶稣被抓的那天晚上，他在父神面前长时间祷告那一段祷告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7章。那在那里主耶稣先为自己祷告，他在父神面前在跟父神交流，他告诉父神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托付我的事儿，我已经成全了。所以他在那儿父亲面前祷告说，求你让我共享创世以前我们共同有的荣耀。他在那里又为自己的使徒们祷告，他知道他马上就要离开，他离开以后他们会被世界恨恶，他们会遇到挑战，遇到各种的坎坷。那在同一天晚上，主耶稣又为所有的信靠他的人祷告，为我们祷告，为所有信靠他人祷告什么？在他里面合一，愿意接受他的差遣，在世上能够成为福音的见证。在被抓的前一刻，主耶稣也在什么？在父神面前祷告。他在那个时候受到撒旦魔鬼的试探诱惑。我们知道魔鬼巴不得主耶稣放弃神的计划，放弃他走世界的道路，说主耶稣在父神面前祷告，恳求父神赐给他力量，最后他胜过魔鬼的试探。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 一直不断地在父神面前祷告，他在进行一件事工以前他在祷告，在这过程当中他在祷告，在结束之后他又来到父神的面前在祷告啊，他一直处在一个祷告的状态。那主耶稣不仅自己常常祷告，他也教导门徒们要祷告啊，教导门徒去啊去祷告。他如何来教导的？我们看一个啊，看一两个例子，看看信靠他的人啊，信靠主的人当如何在神面前祷告。一个例子是记载在啊路加福音十八章，在那地方告诉我们，耶稣讲了一个比喻，用这个比喻来表达人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你说有一个官，他是不怕神的，他也不尊重世人。那么城里面有一个寡妇来到他那里，说有一个人欺负他，有一个对头来求这个官来为他伸冤。那多很多很长时间，他的这个官的话一直不愿意给他伸冤，但是后来怕什么？怕他常常来缠绕他，他最后不得不什么？不得不为他伸冤了，所以他免得以后再来烦我。所以第六节那里说，主耶稣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而为他们赢了人多时，岂不终究为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表明什么？来表达，来告诉门徒们如何来祷告，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祷告。他用这个比喻提醒啊，我们要恒切祷告，不可灰心。也就是什么？要持续不断的祷告，达不到目的绝不罢休啊，绝不放弃。说这啊，在这个官面前，寡妇坚持不断，持续不断的在哀求，那不惧怕神这个官，最后的不得不答应啊，这个寡妇的呼求，主耶稣反问门徒们，也反问我们，作为神的选民，假如我们愿意在神面前不断的呼求，难道神不会回应我们吗？当然是肯定的，神一定会回应我们的呼求。那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那里有记载另外一个例子，是门徒们向耶稣来请教如何来祷告的事情。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五到九节那里，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谁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次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啊，这里耶稣用比喻来告诉门徒们，也告诉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干什么？要情次迫切，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都可以在父神的面前来情次迫切的述说自己的需要。所以主耶稣说，因为什么？所祈求的就给他们，寻找的就让他们寻见，叩门的就会给他们开门。啊，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我们这些信靠主人是否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情次迫切的来呼求。我们回到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这里，那保罗告诉哥罗西教会和老底亚教会弟兄姊妹说要恒切祷告，显然保罗是非常清楚主耶稣的教导啊，他非常的明白神的心意，告诉我们祷告是一个不断的祷告，是一个抓住不放的祷告，是一个没有结果绝不罢休的一个祷告。所以这是保罗盼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有的一个态度。那在神面前祷告除了恒切以外还需要什么？保罗说，我们祷告的时候需要警醒。什么是警醒？祷告的时候需要警醒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讲到身体方面的啊，身体方面的警醒，在祷告的时候让自己的身体警醒。换句话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能困倦，不能睡觉，假如睡了觉以后显然就不能祷告了，对不对？ 所以主耶稣被抓那天晚上，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请门徒们，特别是三个门徒，雅各、约翰还有彼得，他们三个人为他们为他祷告，一起来守望。还记不记得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在马可福音十四章第37-38节那里说，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主耶稣三次请他们为他一起来警醒祷告，但是每一次回来，他们都在那里睡大觉。主耶稣说：“你们心里愿意，但是你们的肉体却软弱了。”这个肉体这儿讲的是身体。门徒们因为身体疲惫而没有警醒，入了迷惑。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保持警醒祷告，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很简单，需要注意保养我们自己的身体，对不对？让我们身体保持健康。那这样我们才什么？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需要顾惜，需要保养。当然我们今天我们很多人都非常注意，都非常注意保养我们自己的身体，都非常注意养生哈，让我们身体保持健康。但是呢，我们目的是什么？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为了警醒祷告的缘故，对不对？求神帮助我们哈。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要说警醒呢，除了身体警醒以外，更重要是什么？说的是祷告的内容，我们到底为什么事情祷告啊？祷告的优先次序的问题。想想看，我们自己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是会为什么事情祷告？我们会为自己的身体祷告，为家人的身体祷告，为我们的工作祷告，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对不对？我们应不应该为这些事情祷告？当然应该，我们应该为我们最基本的需要祷告。但是呢，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为什么事儿祷告过？那么我们一会儿会看到保罗请格罗西和老底亚教会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什么事情。我们先看看主耶稣让我们祷告的时候应该为什么事情祷告。那么马太福音第六章9-13节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几节经文，耶稣在那里告诉门徒们，他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您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因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永远。”所以说，在这里教导门徒们祷告有几方面，他的确提到了要我们为我们最基本的需要，为我们的饮食祷告。但是他提醒门徒们，只需要什么？为今天的饮食来祷告，不需要为明天有担忧，不需要为明天的需要去担忧。那主耶稣在这里让门徒们祷告的重点在哪里啊？是放在跟神的关系和跟人的关系上面。我们当恳求神让什么？让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在天上是畅通无阻的，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够常常来呼求神，让他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常常顺服在他的旨意当中。那主耶稣在告诉门徒们，祷告要什么？要去赦免别人的债，要去宽恕，要接纳，要饶恕别人。因为说在这里说神先赦免了我们啊，所以说让我们祷告不要遇见试探，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所以这是提醒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神自己。所以我们自己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除了需要恒心，需要警醒，还需要什么？保罗在这儿告诉我们什么？还需要感恩啊！祷告的时候感恩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父神面前数算他的恩典。那我们当为什么事情感恩？为什么事情？为好事情还是为其他事情？那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7-18节那里告诉我们，保罗说：“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保罗告诉 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在祷告的时候要凡事谢恩。什么是凡事？一切的事情啊，为所有的事情，我们在祷告时啊，祷告时为所有的事情感恩。他提醒我们说，那是神在基督里面啊，为我们定下的旨意。那我们知道，很多事情的发生不是啊我们能够想象到的，很多事情发生我们也没办法理解，也没法明白。但是呢，神的话语提醒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还是要什么？还是要感恩，因为神在掌权，神在掌管一切。那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很多弟兄姊妹也是非常熟悉一节经文，那里说我们晓得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爱他旨意被召的人。这里讲到万事是包括所有的事情，所各种各样的事情，在人看来有好的事情，有不好的事情，有大的事情，有小的事情，所以万事相互效力，就所有的事情在一起工作啊，叫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啊，为我们信主的人的益处。所以回到格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这里在这里保罗提醒我们，我们信主人自己在父亲面前祷告，他强调啊，我们个人在神面前如何来祷告，自己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么下面一节经文，保罗会告诉我们，告诉老底家教会和格罗西教会弟兄姊妹，要除了为自己祷告以外，还要为别人祷告。格罗西书第四章第三节，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为此被捆锁。所以保罗在这儿请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这个他们指是谁？那从格罗西书一开始的地方，我们知道提摩太，包括提摩太。那从格罗西书后面第四章后面，我们知道另外一个人啊，保罗的同推基古也是在当中。所以保罗请啊这两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他们几个人在神面前祷告。祷告什么呢？那保罗当时在哪里啊？在哪里？前面我们也提到过，这第三节的经文也一个提示，当时保罗在监狱里面，对不对？按照一般人的逻辑，一般人的想法，那个时候保罗应该请别人为什么事祷告？或者说我们一般人看到保罗在监狱里面，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什么？我想我们第一的反应是让他赶快出来，对不对？赶快从监狱里面被释放出来，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想法。但是呢，那不是保罗的，不是保罗所想要的。他请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什么？开传道的门，他在监狱里面能够有机会传福音。所以保罗除了让弟兄姊妹为他，让他有机会传福音以外，还有什么事情呢？还请他什么？为他祷告什么？有智慧啊，让他什么？知道如何去传讲基督的奥秘。在我们看来，保罗知不知道如何去传讲基督的奥秘？他太知道了，是不是？假如他不知道的，我们还有谁知道？还有谁知道如何来传？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知道保罗是个什么人呢？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啊。他在那个时候，他并没觉得自己已经非常什么不错了。他没有觉得自己对传啊这个福音的奥秘已经非常有把握了，相反的，他还愿意继续谦卑的学习，继续请弟兄姊妹为他祷告，啊，让他知道如何来传。那么继续这儿讲，这个目的是什么？第四节哈，第四节这里讲，叫我按着该啊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发明这个意思在这儿是讲得清楚明白啊。保罗请弟兄姊妹为他祷告，让他用该说的话将福音的奥秘解释得清楚明白啊。什么是该说的话？该说的话是什么？是如实的话，是什么？是对福音不打折扣，不增加也不减少。想想看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会如何去传福音，或者说别人第一次向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是如何传的，你还记不记得？很多时候人在传福音的时候都会强调什么？都会强调信了主以后我们会得到什么好处，特别是 在今世的时候会得到什么好处。比如说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病会得医治，我们工作可能会更顺利啊，我们家庭会更和睦，生意更成功等等。实际上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求神拜佛的心态。这些事情呢，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换句话说，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什么？就会以为信了耶稣以后，就会解决我们所有人生的一些难题啊，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很容易把焦点放在哪里？放在今世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的，叫圣经如何来教导的？主耶稣他如何说的？他告诉门徒们，信靠他的人，跟随他的人要什么？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照样还会有什么？有苦难，我们照样还会有逆境。当然主耶稣也告诉门徒们，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他里面有平安啊。所以信主让我们在地上的确有平安有喜乐，但是呢，格罗西书前面啊，在前面保罗提醒我们呢，不要把眼睛放在地上啊，当常常去思念上面的事情啊，思念天上的事情，让我们用天国的眼光来看我们周围的人和事情。那保罗让格罗西教会弟兄姊妹为他祷告，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来传福音啊，并且有智慧的将福音的奥秘能够解释的更清楚更明白。所以保罗在提醒我们啊，每个信主人祷告时候要避免以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祷告啊，当能够常常去想到除了自己以外的人和事情。所以与神同行的人除了需要恒切祷告，除了要警醒祷告，除了要感恩祷告以外，还要说还需要什么？还靠什么？格罗西书第四章第五节，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爱惜光阴的意思是抓住每个机会。这里的外人呢，指的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啊，交往是主动的跟别人打交道，跟别人接触。所以保罗在这里啊，告诉格罗西和老底亚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有我们今天人，要抓住每个机会与人接触。什么原因？保罗要提醒我们每个人要抓住人啊，抓住机会跟人相处呢？答案非常简单，因为什么？因为时间和机会都会瞬间会消失的。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生都非常短暂。雅各书也提醒我们，雅各书四章十三、十四节，那里说这样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要往母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啊，雅各提醒读者们，我们的生命就像一片云雾啊，出现少时就不存在了，就不见了。我想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天上的啊云彩，空中的云彩只会待一会儿的，很快就不见了。那摩西在诗篇九十篇那个地方也讲到同样的话题啊，诗篇九十篇第九、第十节，摩西在那里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您的震动之下，我们度尽了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不管我们的年日是七十、八十、九十还是一百岁，都是一声叹息啊，转眼就不存在了。既然是这样，保罗在这儿提醒我们每个人，我们要抓住每一个机会啊，跟人交往，特别是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还没有得到福音的人。所以保罗这儿讲的非常紧迫。那我们这些人听了他的这种提醒以外之后呢，我们心里面怎么反应？我们会不会有紧迫感？我们会不会有去拯救灵魂的这种热心啊？我想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对我们很多信主人来说呢，有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什么？我们自己觉得常常不知道如何去跟信主人交往，跟他们交往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跟他们一起交谈的时候，有时候不知不觉的被给带走了。我们当如何跟别人接触和交往？ 格罗西书第四章第五节，这里一个关键字我们还没有提到，什么字？保罗说要用什么？要用智慧与人交往。什么智慧？智慧从哪里来？很简单，智慧只能从神来，来自神的话语。箴言第九章第十节那里怎么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智慧是从敬畏耶和华开始，从认识神开始。敬畏这里不是讲，不是惧怕，不是害怕，而是尊他为大，把他当成所位移的神，把神当成我们生命的中心。那信主人当有什么样的智慧呢？雅各书提到了智慧，第三章第十七节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里提到从上头，就从神来的智慧有几方面，这提到几方面，清洁是圣洁，和平是来自神的和平。信主人与神和好了，与神有了和平，那信主人将和平介绍给别人，也盼望别人能够得到从神来的和平。那温柔呢，是通情达理，善有沟通。柔顺呢，是主要是对神的温顺顺从。等我们对神顺从的时候，那个时候等别人有顾及己见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强行与他抗衡，不会强加一些观念在他身上。那么怜悯呢，是对别人表示有同情心，很在意，关心对方。善果就是，而是指的善良和友善。所以从上面来的智慧，没有偏见，不会去论断人，也没有假冒，而是什么？言行一致。所以这里提到从神来的智慧，都是我们信主人当有的品格。但是呢，我们与人交往的时候，常常没有能够行出来，怎么办呢？如何能够行出这些智慧的品格来？雅各也在第一章，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也提醒我们，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后赐与人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必赐给他。”这里讲得非常清楚，缺乏智慧的人可以向神祈求，只要愿意在他面前祈求，神就会赐给他。这里讲得非常肯定，没有半点疑问，只要我们愿意恳求，神就会一定赐给我们智慧。那有了智慧以后，如何去使用如何与人交往的时候，如何将智慧来表现出来？所以与神同行还有一个秘诀是什么呢？第四章的第六节，格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这里保罗讲到与人交往的时候，如何与人对话，如何去回应别人的问题。我们信主人已经是一个新人，保罗说我们这个新人要带着和气，不仅是带着和气，要常常的，要不断的带着和气。那么和气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和气就是恩典，我们要常常带着恩典与别人交往与人讲话的时候，带着恩典，就是要带着这种温和体谅、理解、鼓励一种敏锐的心态。那在这里保罗用一个比喻来表达什么叫带着和气与别人交往。他说什么？好像用盐调和。我们都对盐非常熟悉，盐是用来做什么呢？有什么功用？第一个是用来调味的，是不是？假如你把东西里面放太多的盐会怎么样？让食物太就什么不能吃了，对不对？让食物失去价值。假如食物里面放的盐太少，那这个食物的话又没有什么味道，这盐就没有起到什么，没有起到调味的效果，没有发挥它的功用。要想让食物有着好的味道，盐的量一定什么，一定要适当那个时候呢，盐就发挥了它该发挥的功用。盐的另外一个功用是什么？是用来消毒，用来防腐的，对不对？在伤口上放一滴的盐水的话，会有消毒的效果。但是呢，假如在伤口上撒很多盐，会怎么样？会让人痛苦不堪。将适量的盐放在食物里面，可以让食物长期的来保存。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的东西，我们讲的事情呢，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假如讲的方式不恰当，讲的时间不合适，这个东西再好，别人也不一定愿意接受，也不一定会感激，还可能什么把他给吓跑。保罗说，跟人交往的时候要用什么，用言调和，让说的话发挥他当有的作用，话语里面要带着恩典，就是什么像配上盐一样，让说出来的话有净化的功用，有防腐的功用，对福音不打折扣，不避免罪，同时让别人看到希望。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用言调和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结果，保罗在最后这里第六节最后一节这里说，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保罗说，当我们讲话的时候带着和气的时候，用言调和的时候，我们就准备好了，就知道该如何去回答别人的问题。也是也正如彼得所教导我们的，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那里所描述的，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一个人尊耶稣为圣，尊主耶稣为圣的时候，心里面也就充满了智慧了。因为上面讲一切的智慧都在耶稣的里面，心中盼望呢，这讲的是我们心中有福音，心中有基督的生命。所以彼得这儿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当常常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那温柔主要是对人的态度，那么敬畏当然是对神的态度。这里啊说的与保罗讲的与人交往的时候用和气，用言调和是一致的。所以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信主人与神同行，与主同行的秘诀是什么？一个人要想与主同行必须什么？要恒切警醒祷告，必须要常常持有一个什么感恩的心。要想与主很好的同行，必须什么？要珍惜光阴，抓住生活里面的每一个机会。要想与主同行，我们平时讲话的时候要用言调和，这样才可以让我们的言语发挥它的作用。所以在神面前祷告带着什么？带着警醒，说了要恒切带着警醒感恩的心，这是我们与主同行的最重要一点。所以要想与我们的主每天同行，我们必须要常常跟他保持交流。什么原因？刚才我们已经讲过，耶稣自己就是这样做的，耶稣自己就在神面前这样做，他在神面前常常这样去行，从神那儿，从父神那儿继续那样寻求神的父神的旨意，何况是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信主人都是神的一个征兵都是一个神的一个在地上一个兵。我们跟神同行了，我们会遇到什么？遇到我们的仇敌魔鬼。但是神呢已经给我们预备了武器，预备了军装，让我们可以去对付我们的仇敌。那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个地方讲得很清楚，神为我们预备了什么？真理的腰带，让我们可以站立得稳。他给我们预备了什么？公义的护心镜，让我们可以保持圣洁，圣洁的生活，和平的福音，让我们走路的时候不需要惧怕，我们可以坦然往前走。信德的盾牌，让我们可以什么？靠着信心来抵挡魔鬼的各种飞来的各种箭。还有什么？救恩的头盔，让我们确信了我们这个救恩不会失去的，牢牢的记我们这个救恩永远在。还有圣灵的宝剑，是一把锋利的宝剑，神的话语可以来进攻，来进攻仇敌的攻击。所以这六样武器是全备的全备的军装，全备的武器，从头到脚把我们保护了什么？很完备，是不是？看起来是万无一失，是不是？我们知道一支军队打仗，有了飞机大炮，有了火箭，有了各种先进武器以后，是否一定能够打赢仗？太不一定了不一定。还需要什么？需要一个指挥官，需要一个总司令， 军队啊，军队需要指挥官发布命令，还要需要有一个好的指挥官，武器再好也没不一定能够打赢仗啊。一个士兵也是一样，士兵有了非常好的武器，但是他必须要知道目标在哪里，他需要指挥官的帮助，他需要一个指挥官为他提供必要的信息，才可能发挥他武器的功用。所以我们信主人，我们是神的一个征兵，有了全部的武器以后，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指挥官，需要指挥官来指挥我们。我们指挥官是谁？当然神自己，是我们的主自己。我们如何与我们的指挥官保持联系，如何得到我们指挥官的信息？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必要再次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保罗说，我们有了全副的军装武器以后还不够，还要靠什么？还要靠着圣灵的帮助来随时多方祷告，警醒不倦。不但要为自己祷告，还要为其他的肢体、其他的队友祷告。我们的父神在天上，他高高在上，他可以啊看得很清楚。等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可以啊看得非常清楚。我们借着祷告与他保持联系，随时可以让他指挥我们该如何走，往哪里走，什么时候来使用我们的武器，这样可以让我们更顺利的啊一直与他同行，直到天家。所以要想保持与主同行啊，必须要恒心祷告、警醒祷告、感恩祷告，随时保持跟神有联系啊，随时在他面前有沟通、有交流。我们知道祷告不一定要出声啊，不一定要在固定的时间祷告，可以一个人在神面前祷告，也可以与别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在神面前祷告。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我们是不是恒心，我们是不是警醒，我们是不是感恩，是不是保持一个祷告的心态。所以在这一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请每个人在我们在心里面啊默想，安静问自己几个问题。我自己的祷告生活目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自己属灵的生命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处在这个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在神面前恒切祷告，没有在他面前警醒，没有在他面前有感恩的祷告？我上一次祷告什么时候？我在为什么事情祷告？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每个人在心里面啊，能够问我们自己。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你的每句话都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真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常常的安静思考。你已经拣选了我们，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成就了你的救恩，在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为我们受死，来赦免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重新的来到你面前，坦然无惧在你面前，我们跟你和好了，我们成了你的儿女。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让我们在世上的时候知道如何来回应你，回应你的恩典。我们每天过日子的时候，我们需要常常在你面前来安静思考，我们如何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主耶稣也是给我们立了榜样，我们需要在你面前恒切祷告、警醒祷告、感恩祷告。我们需要在你面前常常来跟你交流、跟你对话，来明白你的心意，让你来引导我们每一天走路、过每一天的生活，帮助我们有个愿意的心，能够常常这样在你面前来寻求你， 请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